安生啊，我看算了啦，这个屋子 一看就知道他们很穷的，我们另外再找有钱的好了。
有钱的
啊？
哼，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到有钱的人家去偷东西啊？
嗯，
我看啊你想都别想了，只怕我们还没动手就又被抓进警察局了。
哎呀，我们可以等嘛，等到晚上到处黑黑漆漆的，那谁会发现我们呢？
要等，你去等，你不想去我自个儿去了。
哎，那里面不是还有个小女孩吗？
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她的，一个小女孩很容易。
你不可以啊，你不可以去，你这一去你会把她吓坏的。
吓坏又怎么样啊，只要有东西吃，一个小女孩算什么嘛。
科斯亚在想，不错，对你安身这个小女孩当然不算什么，可是对我关系可就大了。不，我不能够让安身吓到卡米娜，我必须要设法保护她，何况安身手上还有一把枪。可是如果卡米娜认出我来，那我又该怎么办呢？
哎，我要进去了，你走不走啊？
哎，不，你不要去啊。
你的意思是你去了？
对，我去，你在这等啊。科斯亚咬紧牙关，头也不回的就往卡米娜住的日光小屋走去。你想，他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偷卡米娜家里的食物呢？不一会儿，科斯亚走到了日光小屋的门前，他站在门外抖抖灰尘，然后再把脚在地上擦了几下，接着他走到屋后边，在窗户里往里边去看了一看，那刚好是厨房的窗口，他想看看有什么吃的没有。忽然他看到了卡米娜，卡米娜穿着两年前他买给她的那件洋装，以前穿着是刚刚好，现在就有点显小了，而脚上穿的那双皮靴呢，以前穿着太大，现在倒是穿在脚上显得很合适。他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正在剪纸呢，他真的长高了不少。科斯亚在想，我满脸的黑胡子，穿的衣服又这么脏，怎么好进去呢？不过最后他还是下定了决心。
请进，请进。
科斯亚轻轻地把门推开，卡米娜很快地就拿了一张椅子让科斯亚坐下。科斯亚觉得很奇怪，卡米娜为什么看到他一点也不惊讶呢？你还认识我吗？
认识。
卡米娜，你还认识我？卡米娜，你知道我这两年在哪里吗？糟糕，科斯亚是不是要把自己坐牢的事情告诉卡米娜呢？
我不知道哎，你愿意告诉我吗？
我这两年是去美国度假，我买了好多好多礼物要送给你和你姐姐苏菲哦，可是很可惜，那些礼物在我睡觉的时候都被小偷偷走了。不但是这样，我的那个有银柄的手杖，还有我的金链子的表，还有我漂亮的衣服，甚至连我刮胡子的刮胡刀都被偷走了。你看我现在胡子这么长都没有刮，身上也只有这件睡衣了。不过还好，小偷啊还并没有偷到我的钱，我的钱藏在床垫下面，小偷不知道。
你的身上穿的是睡衣吗？
是啊，我穿的这一件就是睡衣嘛。
这睡衣看起来好奇怪耶。
怎么会奇怪呢？这是美国式的睡衣，美国人每天晚上睡觉都是穿这个的哦。科斯亚对他坐牢的事情是一句也没有提，他为了自身的安全，所以开口闭口都谈美国。卡米娜刚刚开始的时候对科斯亚有些陌生， 可是当他看着克斯亚滔滔不绝地说到美国这样美国那样的时候，他完全地相信了，他完全地接纳了克斯亚。哎，卡米娜，你一定不知道美国的猪是绿色的哦。嗯，还有美国的糖果长在哪里你知道吗？
我不知道哎。
我告诉你，长在树上哦。还有美国的面包啊，有1公尺那么长。苹果吗？哇，像高丽菜那么大哦。
哇，那你说几句美国话给我听听看好不好？
美国话
你说的美国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懂哎。
这句话呀，这句话翻出来就是肚子饿了。
好好玩儿，我要再听，你再讲别的。
哦，还要听啊？啊，好，刷刷咕啦咕噜咕。
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这啊，哦，这是说我有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我肚子好饿。
你说你真的是肚子饿啦？
我真的饿啦，你看我身上穿的睡衣，那我怎么好意思上街去买东西吃呢？这句话倒是克斯亚的真心话，刚才的美国的事全是瞎掰的，而那些美国话呢，更是自个儿编出来的，他根本就没有去过美国，说美国话就更免谈啦。而他身上穿的呢，是囚衣，囚犯的衣服，这使得他白天躲躲藏藏的，哪里都不敢去，更别说到街上去买东西吃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才从监狱逃出来，他可不打算那么快又被抓回去。
克斯亚，可是家里没什么吃的东西，我是可以到店里帮你买一些吃的，只是家里只剩下2毛钱了。晚上苏菲领了薪水，我们才有钱用。
哦，钱呐、啊？没问题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的钱没有被小偷偷走啊。喏，这张大钞你拿去，你能拿多少东西回来啊，你就可以去买多少东西。还有哦，你记得帮我买一件新的衬衫，帮我买一条裤子，帮我买一把刮胡子的刮胡刀。卡米娜带着那张大钞匆匆忙忙地出了门。克斯亚看看这间日光小屋，接着他把还没有清洗的碗盘洗了洗，而且呢收拾好，顺便也拿起扫把把房间整个打扫了一遍。不一会儿功夫，整个家看起来是又整齐又清洁。最后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他查看了日光小屋的每一扇窗户的大小尺寸，看看是不是能够很顺利地从窗户爬进爬出。
克斯亚，我回来了。
卡米娜真的是帮克斯亚买了衬衫，买了裤子，买了刮胡刀，以及满满一大袋吃的东西。克斯亚非常满意，卡米娜做得真好。他一边吹口哨，一边进屋里好好的清理一番。当他弄妥了之后，走出房间，聪明乖巧的卡米娜已经在桌上摆好了他们要吃的东西了。当然有肉还有面包。哇，好棒哦，这么多吃的东西啊。克斯亚一手就抓起了一大块的面包，可是很快的他又放回原位了，因为他看到卡米娜正在那里很虔诚的祷告。
天父，有许多人有好吃的食物都没有胃口，有些人很想吃可是却得不到吃的，我们现在有食物又很想吃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主耶稣。
科斯亚如果愿意的话，他也可以双手合起来表现出很虔诚的样子。他这双手还有什么没有做过的呢？他曾经用他们打开了许多人都打不开的锁，也曾经用这双手抢过别人的皮包，还有别人口袋里的钱。他手法之快，几乎是没有人能发现的。哎， 谢谢你啊，卡米娜，很好吃。
你这么快就吃饱了吗？
是啊，我吃饱了。
你好像有事要告诉我，对不对？
卡米娜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有点累了，我可不可以到你的房间休息一下？如果你肯的话，我就给你1块钱。还有，你不要动，你就坐在厨房里面唱你最喜欢唱的歌给我听，能让我很快的睡着，那我就再给你1块钱。科西亚一边讲一边望着窗外，糟糕，他进来太久了，安生在外面会不会等得不耐烦而冲进来了呢？他饿得发慌，一旦进来之后，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，所以他必须快点做一些决定。
好啊，我要开始唱歌咯。
那2块钱放在这儿哈，你不要动哦，我想我听到你唱歌很快就会睡着的。卡米娜觉得科斯雅的主意不错，于是她大声地唱，一首接着一首大声地唱，她一点也没有听到屋子里边还有其他的声音。看着科斯雅放在桌上的2块钱，她好高兴哦，禁不住的是越唱越大声，但她唱累了，她偷偷地走到房门口，侧着头把耳朵贴近门钥匙孔。
诶，科斯雅真的睡着了耶，一点声音都没有了。
于是卡梅娜又坐回桌子边，她继续捡她的纸娃娃。太阳渐渐西下了，卡梅娜觉得好奇怪哦，科斯雅真的那么累吗？怎么还不起来呢？
卡梅娜，姐姐回来了。
嘘，姐，你小声一点，房间里有人在睡觉。
有人在睡觉？谁呀？谁会来我们家？
科斯雅，科斯雅正在房间里睡觉。
苏菲一听到科斯雅的名字，她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那天在农场的一幕很快的又浮现到她眼前，她记得当时她正在揉面团，她一直都是厨师的助手，当时厨师正在偷看老板的报纸，那个厨师对他说：
哎，苏菲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每一次看报啊，都先看第一版的，因为大事都是登在第一版的。你看，这儿就有一个大消息。
啊，什么大消息啊？
你看这儿登了2张照片，他们两个人啊是强盗，刚刚从监狱逃出去。报上说啊，一个叫尤安生，另外一个呢就叫做科斯雅。
啊，你说什么？
尤安生啊，这个人我认识，他就住在我们这一带。他从小啊就偷老师的挂表，你看，就是这个人啊，你看他小小的眼睛，一副可怕又阴险的模样。
苏菲可没有空去注意那个叫什么生来着的人，他的眼睛紧紧地盯住旁边的那一位，一下子他的脸由红变白。这不是科斯雅吗？尽管他的头发剪短了，尽管他身上穿着球衣，可是苏菲绝对记得他，那位曾经站在火车站白墙旁边的科斯雅，头上戴着一顶帽子，身上穿着漂亮的西装，金表链，银手杖的年轻人科斯雅。除了看来瘦一点之外，他并没有多大的改变。他怎么会是个强盗呢？他又怎么会逃狱呢？苏菲想到这儿，卡米娜说话了。
姐，我说科斯雅正在里边睡觉呢，你听到了没有？
不，卡米娜，你骗我，这绝对不是真的。
嘘，你不要这么大声嘛，他真的在睡觉。
苏菲走到房门前，把耳朵贴近钥匙孔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她轻轻地把房门打开，慢慢地走进去，结果……
哎，卡米娜，你真的把我吓死了，我还以为你说的是真的呢。
怎么床上没人呢？ 可是他真的来过诶，他真的说要借我的床睡一下。
没人睡过你的床啊，你看你的床单还跟早上的一样，没人动过啊。
奇怪，他还给了我一些钱去买好多东西吃哦。
吃的东西在哪里啊？
我把它搁在炉子上边啊，你来看。
卡米娜说吃东西搁在炉子旁边，可是炉子旁边并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啊，那东西到哪儿去了呢？
姐，我想啊，一定是科斯亚走的时候把它带走了。
哎，这儿倒有一样东西。
哼，姐，你这下子相信我的话了吧？你看，这里有一件睡衣，这件睡衣啊，就是科斯亚穿的睡衣。
睡衣？你说这是科斯亚穿的睡衣？
对呀，科斯亚来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睡衣啊。他说啊，美国人睡觉都穿这种睡衣。
苏菲用很奇怪的眼光注视着卡米娜。究竟科斯亚对卡米娜说了些什么呢？这明明是一件球衣啊，怎么会是一件睡衣呢？不过有一件事情苏菲是可以肯定的，卡米娜房间的窗户她早上走的时候明明是关好了的，而现在却被打开了。至于地上这件球衣，难道科斯亚他真的来过了吗？